小象科学课，科学可以更好玩，我们开始科学探险吧。
小象科学课答疑时间现在就要开始啦。那么首先我们还是要有请我们的灰姑老师带我们穿越人类81年的演化历史。那么第一个问题是由丽丽小朋友提出来的，她的问题是有哪些恐龙和异齿龙一样也长了背帆。这个背帆啊，在我们普遍的人的印象当中呢，是恐龙的一大特征啊，那些邪恶的西方恐龙后背好像都长了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究竟在现实中有多少恐龙长了背帆呢？让鬼谷老师给你回答一下吧。
这位同学一定见过很多恐龙模型啊，严格意义上的背帆呢是颌弓类动物的特征，而恐龙属于蜥形类，并没有颌弓类那样专门用来调节体温的背帆。不过啊，也有一些恐龙演化出了类似于颌弓类背帆的结构，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长着与背鳍那样背帆的棘龙和长着厚重肉质背帆的豪勇龙。不过呢，棘龙的背帆很可能是一种适应在水中游泳的结构，而豪勇龙的背帆它的功能可能类似于骆驼的驼峰，用来储存脂肪。至于它们这样的背帆是否也像颌弓类的背帆那样能够调节体温，学术界啊还在争议当中。
啊，没错，原来我们一直都误会恐龙了，严格意义上的背帆是颌弓类动物的特征啊，所以说大部分恐龙还是真的都没有的呢，我们被那些漫画和那些电影给骗了呢。好的，第二个问题是由笑顿人生小朋友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二叠纪有能用两条后腿直立行走的蜥形类动物吗？嘿，这位同学对蜥形类动物的要求还挺高的，非得让人家直立行走。那让我们的鬼谷老师给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这位同学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没错，双足行走是陆地脊椎动物最重要的突破之一。关于这一点，我会在下一节课上仔细讲。不过啊，到二叠纪，不管是颌弓类还是蜥形类，都还只会和他们的两栖类祖先一样，肚子贴着地面，用四条腿啊匍匐着爬。没有任何一种动物掌握双足行走的能力。最早的双足行走的脊椎动物，要到三叠纪才会出现呢。
你看，你看。我发现了，每次问鬼谷老师的问题啊，最容易被鬼谷老师剧透了。我们一起期待下一周的演化课程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的薛慧敏老师给我们讲和人体有关的知识啦。薛老师本周给我们讲了和疼痛有关的知识，那么他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是由小月小朋友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如果人感觉不到疼痛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这好像是我们好多人的梦想如果我感觉不到痛了，我岂不是天下无敌了？真的是这样吗？让薛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
确实有一些人会感受不到疼痛，这是因为他们得了一种叫做先天性无痛症的怪病，大脑感觉不到疼痛。正常人感觉到疼痛之后，会让身体远离危险，避免受到更多的伤害。可是这些病人无论是牙痛、摔跤还是打针都不会觉得痛，因此他们对于危险就很迟钝，很容易受到严重的伤害。
所以说呀，感觉不到疼痛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事儿，有很多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所以疼一疼还是有好处的。好了，那么第二个问题是由杨子毅 SG 小朋友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麻醉药是怎么止疼的呢？在我们受伤的时候，很多时候啊，医生会给我们打麻醉药，一下就让我们感觉不到疼痛了。那么这个原理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薛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
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身体上的痛觉感受器会发出电信号，通过神经传给脑，脑接收到电信号之后进行计算，计算的结果就是疼痛的感觉。而麻醉药会在这个过程中进行阻拦，有一些麻醉药把大部分神经里传递的电信号给拦住，脑接收不到太多的电信号，自然也就不会感觉到太多的疼痛。还有的麻醉药会直接让大脑没有办法正常发挥作用， 这样也会感觉不到疼痛。
哎，所以说我们感觉到疼痛是因为我们神经传出了电信号，那么把电信号阻挡以后呢，自然就感觉不到疼痛了。好了，我们谢谢薛老师。今天我们要邀请我们的董一鸣老师给我们讲和动物有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由钟强小朋友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除了狮子以外，鸵鸟还有哪些天敌？哎，这个天敌的问题啊，在动物界当中非常的常见，因为动物嘛，都不是生活在食物链顶端的，毕竟食物链顶端只有我们人类啊。开玩笑了，那么这个鸵鸟的天敌究竟还有哪些呢？让董老师给你回答一下吧。
猎豹、花豹、非洲野犬和斑鬣狗都能捕食鸵鸟，但是鸵鸟跑得太快了。所以呢，大部分的捕食者会先躲在鸵鸟附近，再突然袭击。只有猎豹呢，不用埋伏，它能直接抓住鸵鸟，因为猎豹跑得比鸵鸟还要快。话又说回来，鸵鸟也不是好欺负的，为了保护自己的小鸵鸟，它能爆发出强大的力量，甚至呢，能用长长的腿杀死狮子。
哎，你看，所以说嘛，拼赛跑啊，还是千万别跟猎豹拼，这个猎豹的速度那真是太快了。好了，第二个问题是由秋秋小朋友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为什么鸵鸟不选择飞，要选择跑呢？我们都看过这个鸵鸟啊，鸵鸟的这个小翅膀啊，扑棱扑棱的，还挺可爱的，那它肯定是飞不起来。那么它为什么要把翅膀长这么小呢？让董老师给你回答一下吧。
有科学家认为，在恐龙灭绝前，鸵鸟的祖先还是可以飞的，飞行呢可以帮助它们躲避天敌的攻击。但是在恐龙灭绝以后，地面上呢几乎没有了天敌，同时还有很多的食物，于是鸵鸟的祖先就跑到陆地上生活，最终呢只能在陆地上奔跑，不再飞行。
哎，所以说嘛，这个人没压力轻飘飘，这个动物没了天敌它可就沉甸甸了，呵呵，飞不起来了吧，傻了吧。好的，我们谢谢我们的董老师。最后我们要有请我们的新山老师给我们讲和植物有关的知识了。第一个问题是由盈盈一水间小朋友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为什么可可果长在可可树的树干上呢？哎，这种植物非常的少见，大部分的果实啊都不是长在植物的干上的。那这个可可果怎么这么奇怪呢？让新老师给你回答一下吧。
可可果长在树干上，它离地面是非常近的，那这样不会爬树的动物也能够轻松地摘下它，这样能吃到可可果的动物就会非常多啦。吃了这么多的可可果，动物会把它的种子啊吐在地上，而落在地上的种子呢就很有可能长成一棵新的大树。吃到可可果的动物越多，那就会有越多的种子长成大树。因此呢，可可果长在树干上，是为了让自己能有更多的后代生存下来。
啊，所以呀，这个可可果还是有自己的一点小心机呢，这样可以帮助自己传粉呢。你以为他傻呀？哈哈。那么第二个问题，狗到底能不能吃巧克力呀？这个问题是由杨芬芬小朋友提出来的。哎，这个狗能不能吃巧克力这个问题啊，我还是很有发言权的。不过呢，我先不给你回答，让新老师再给你讲一遍吧。
狗是不能吃巧克力的哟，因为巧克力里面啊有一种叫做可可碱的物质。人吃了可可碱一般没有什么问题，可对于狗狗来说呢，可可碱是有毒的物质。它也很难把这种物质排出体外，所以一旦狗吃了巧克力呢，很可能就会中毒，因而会呕吐或者拉肚子。那如果吃了太多的巧克力，狗狗甚至可能会死掉。其实可可碱对于猫和一些别的宠物啊也是有毒性的，所以千万不要乱喂宠物巧克力哦。
哎，所以说嘛，平时一定要努力的关注我们的象爸象妈，里面有很多问题都可以找到答案呢。好了，本周的答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一周再见吧。
快到评论区发送你的科学问题，就有机会获得精美大奖哦。